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今天在北京开幕。这一次姗姗来迟的全会呢，是在美中贸易战这个焦灼不下、香港抗争绵延不绝、中国经济快速下行的形势下召开的。会议的时机、主题以及它一再延迟，都成为海内外各方关注的焦点。按照北京的通告，这一次四中全会的这个主题呢，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那么习近平推动的第五个现代化与邓小平时代的四个现代化之间是什么关系？强调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四中全会会不会进一步突出四个自信的意识形态？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中共是继续坚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还是进一步回归毛泽东时代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呢，就邀请专家为您探讨这些问题。在佛罗里达州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独立时评人鲁难。鲁先生您好。
徐波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和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另外呢，您还可以这个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到节目中发表您的观点并提出您的问题。中国大陆的朋友请拨打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呢，请拨打0028523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拨打30017560。这个十九届四中全会的这个主题呢，是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这个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若干重大问题，外界普遍把它称之为是第五个现代化。那么习近平把它归纳成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并且强调我们的方向就是社会主义。中国人其实对四个现代化都耳熟能详，但是对习近平提出的这个第五个现代化，许多人呢可能会感到生疏。那么我首先请教佛罗里达州的鲁难先生，什么是所谓第五个现代化？他与邓小平大力倡导规范的这样一个四个现代化之间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所谓第五个现代化是习近平主席在18届三中全会上面提出来所谓深化全面改革的这么一个报告中提出来一个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他本人在2014年2月17号召开的省部委及这个领导干部学习他的这个深化体制改革的这么一个报告中，亲自向外界推销这个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这么一个概念。后来他的这个宣传班子就把这个概念提升为第五个现代化，借此呢来比肩邓小平的以及毛泽东在60年代提出的整个国家的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力量现代化以及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这么一个概念。他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把自己的这个现代化呢放在这个一个首要的位置，来显示他的整个的理论体系和他的治理能力在这个地共产党这个体系之内呢得到加强和得到这个扩张。当时的关于深化这个体制改革的这么一个报告之后，那么习近平主席也顺理成章了，成为了中央深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这也是他身上肩披着几十个领导小组的组长其中的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领导小组的这么一个职务。但是在其之后，他的所作所为与这个报告之中提出的让市场在这个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也就是逐步推进市场经济 和这个加强资本主义因素在中国这个经济政治各方面的这个改革开放，它不仅没有进行一些改革和开放，反而走了回头路。
嗯，
在经济上是经国进民退，对这个私营经济进行了一些打压和挫散，所以导致今天的整个民营企业家信心不足，社会投资低下，加上中美贸易战和香港问题的出现，导致所谓的五个现代化成为了一种泡影。李克强总理当时提出了定向刺激、调整结构的所谓克强经济学的这个核心的理论，在今天，在2015年这个股市泡沫崩溃之后已经彻底破产，李克强本人也被束之高歌。
嗯，
现在这第五个所谓的现代化已经不是一个新东西，而是五年多之前拿出来一个旧的这么一个概念，老百姓根本是无从谈起，也不太了解，事实上是拿出来一顶过时的破帽子重新又戴在头上。
嗯，
我认为为四中全会不能争光添彩。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完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或者是治理能力这个现代化呢，这些这个政治学术这个术语呢听起来是很时髦，但是观察人士发现呢，这其中充斥着中共的意识形态。制度完善，我们看到它离不开中国特色的这个社会主义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呢，跟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现代国家管理是风马牛不相及。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啊，您怎么看习近平的这个第五个现代化，它与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管理有哪些异同？
应该说习近平的第五个现代化，也就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和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现代国家管理有着本质的差异，但也不是风马牛不相及。
嗯，
因为两者之间呢还是有很多共同之处，因为毕竟呢政府的职能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些方面政治性很强，有一些方面政治性就比较弱，有些方面呢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政治性。那么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作为现代国家，中国和西方民主国家也面对一些共同的问题，所以他们管理的治理的方法呢，免不了也有些共同的方面。
嗯，
我们知道在西方民主国家呢，有所谓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区分，那么中国是一党专制，不可能有政务官事务官的明确区分。80年代曾经尝试过这个政事分离，也就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分离，但是半途而废。那么在中国官场呢，没有明确的政务官和事务官之分，不过模糊的不明确的区分还是有的，因为在各个部门呢，我们都看到呢有一些官员是主管业务的，主管具体事务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呢，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受过专业知识训练、具有专业管理能力的官员。嗯，有些呢他们很多都学习过一些西方的管理学的知识，其中有些呢还在西方留过学。嗯，那么现在各级政府在做对具体事务做决策的时候呢，也会比较注意这个听取专家的意见。
嗯，
也会比较注意什么科学论证啊、可行性研究啊等等。在这一方面，那也应该说中国政府在这个所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是有进步的，尤其是和毛时代相比，那应该说这种进步还比较显著啊。不过有几点要注意的呢，就是第一，这种进步基本上都发生在邓小平时代，发生在胡耀邦、赵紫阳时代，发生在江泽民、胡锦涛时代。那么到了习近平时代，这方面的进步很小，倒退倒很大。
嗯
啊，另外一条呢，因为中国的逻辑就是这样的，就像昨天《人民日报》的说法，那就既然中国取得了举世罕见的经济发展奇迹和政治稳定奇迹，可见我们的制度是好的，
对，
可见我们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好的，啊，那其实不然，你比如政治稳定，那众所周知，中国的政治稳定就是建立在持续的高压之上，建立在持续的剥夺人们的这个基本人权之上，所以这不但不是好事，是坏事，啊。另一方面，拿经济发展来说，那么中国经济发展，我们知道它也是建立在所谓低人权优势上， 那么第一人权优势本身就是个劣势，它正好说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这个一个极大的缺陷啊。另外，中国整个经济发展所谓经济奇迹，又是建立在一个极大的不公不义、伤天害理之上，那就更不必多说了。因此呢，你从中国在这个经济发展上有成就、政治上特别稳定这一点，并不能推出中国现在的这种治理体系和能力，就是从道义上讲，从道德上讲是好的，有些呢倒是相反的，再有呢，因为你这个中国的这个所谓你现在要搞的这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第五个现代化，归根结底呢还是建立在一党专制之上啊。那么这种现代化它必定是个片面的，是畸形的，它不能解决人类的一些基本需求，比如说对自由的需求啊，对尊严的需求啊等等，所以它必然是有害的，是危险的，而且它必须要建立在不断的政治迫害之上。如果它离开了这种不断的政治迫害，离开了不断的这种所谓高压维稳，那么它就没法维持下去。因此呢，这种所谓现代化的管理也是注定是不可能持续的。这些问题我觉得也是我们在谈到中国目前的这种所谓第五个现代化必须要注意到的方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听听我们的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在这些问题上有什么看法。首先呢是埃德温陈，他说中共很有可能走回毛泽东时代，但是美国的极限施压正在发挥作用，我猜习近平现在可能犹豫，他应该采用何种强硬的手段来动员民众转向阶级斗争。我建议美国政府抓住机会，坚持极限施压的策略，不要让中共加速亚洲军备竞赛，导致新的大规模战争。国殇七十年，他说中共无论是走邓小平路线还是毛泽东路线，都是中国人民的灾害。邓小平路线是腐败之路，它使中国贫富加剧加大，毛泽东路线是死亡之路，它让中国人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中共唯有走戈尔巴乔夫路线，才能和中国人民获得双赢。戈尔巴乔夫解散苏共，苏联人民获得新生。苏共体面退出政坛之后，广大前苏共官员继续活跃在各独联体国家的政坛。中共灭亡七日可待，唯有戈尔巴乔夫路线才能最大程度地保障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还有一位叫共匪丙，他说民主不是天下最完美的社会制度，但是没有民主的国家，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就无法得到法律的尊重和保护。在中国，从党的总书记、军委主席一直到普通老百姓，都无法保障你不受到无法无天的伤害行为，这就是民主和独裁的本质区别。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邓小平他说起这个四个现代化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全面借鉴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对于社会主义呢，他显得不那么特别自信，不那么理直气壮。他以白猫黑猫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等等来处理这个共产党的理论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可是我们看到习近平他则完全不同，他提出第五个现代化的前提就是四个自信。他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系。刚才胡平先生论述过这个问题啊，他说这是我们坚定四个自信的一个基本依据。我来请教鲁先生，您如何评价中国特色的这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这一套所谓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这个制度和体系呢？
在习近平提出来所谓的第五个现代化，还有他提出来的这个整个治理体系的改进的这个过程里边，所谓的四个自信其实是完全建立在高度的自卑之上的。他对自己的这种治理体系从来没有自信，如果有自信的话，他就不用再提出来说我很自信。就像一个人长得很漂亮，他不用整天的来夸张我长得很漂亮一样的，大家都会看得到。他想比肩于邓小平和毛泽东时代，显然是有巨大的差别的。因为毛泽东从共产党的这个领导人里边，他是真正打出来的江山，不管他的血腥政策和铁腕是如何摧毁了 很多中国人民的这个生命和他们的财产以及个人的幸福，但它毕竟是打出来的江山，不管是过去跟国民党的战斗也好，是在他所谓新政权建立以后，通过反右摧毁知识分子，然后通过所谓的工商业改造摧毁资产阶级和这个小工业者的财富，建立了他这个政权，都是维护和稳固了共产党在这个中国的这种统治。邓小平呢，站在毛泽东的这个肩膀上，继承了共产党的一统天下，但是他发现继续走这条路的话，已经导致了经济的破坏，已经导致了共产党的整个体系的动摇和即将衰退的现实。所以他选择了一条改革开放的道路，让中国的经济和人民群众的这个生活水平可以有所提高。他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提高人民群众的这个生活水平，加强经济建设，共产党的统治就会即将完结。在这个基础之上，那么他相应的对政治体系，对过去若干历史问题，反右也好，文化大革命也好，还是做出了一些相对客观的一些评价，让中国不至于再恢复到这个集权统治这个残酷的环境下边，采取一种相对开明的政策。所以有了8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可以去思考，中国的老百姓还可以有一种向上的激情。那么到了这个胡温时代和江泽民时代，主要是在经济上面做了一些工作，而且赶上了这个向美国向中国开放市场的这么一个好时机，所以积累下来一堆相当的这个社会财富。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接手了这些社会财富了以后，极大的巩固了共产党的这个统治的实力。那么习近平在这个时候接手了前人的这个成果之后，他当然是很有自信，他当然可以挥霍这些财产，为了维护他个人的统治，他这些和邓小平时代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体系是真的管用吗？如果管用的话，那么中美贸易战打了这么长时间，中国的经济已经在急速的下滑，如果管用的话，他就会拿出了一套对流，这相应的决策出来。但是目前我们没有看到，香港问题久拖不决，已经造成了香港整个社会的以撕裂和大陆人民的这种撕裂，以及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他还是同样没有拿出了一套所谓管用的策略出来，这个体系已经破产。那么所谓的效率更是一个笑话。我们看到，在一党专政，在习近平的这个高压威权的统治之下，对很多社会问题、热点问题，都是进退失据，拿不出来一种办法。在美国宣布增加关税，对中国的商品采取一种壁垒的话，中国的所有的官媒几天之内没有发出任何一条消息，其反应之慢为世所罕见，所谓的效率在这里荡然无存。同样的情况我们在香港问题上面也可以同样的看到。那么当香港百万人大游行的时候，中国的官媒，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言的传声筒，也是久久的不能发出那条正式的消息，表明一种态度，也说明在这些问题上面它的效率是完全的丧失。所有的这个工作的机能都基于习近平一个人的好恶。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所谓行得通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到此已经是很难再继续下去了。因为他所传承的俄国的所谓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在90年代就已经轰然倒塌，柏林墙也荡然无存。东欧和苏联这个人民已经获得了自由，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只剩下了中国 朝鲜、古巴等几个可怜兮兮的小兄弟，这条路到此为止，经走不通。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邓小平的思路呢，就是说不争论，为什么呢？因为他对自己的理论没有多少信心了。那么即使是邓小平之后的像这个江泽民呢，还有胡温这个时代呢，实际也没有改变邓小平的这个思路。你看，我们说江泽民呢，他提出一个口号叫与世界接轨，就是向世界先进水平看齐。胡温时代呢，更是提出了这个超阶级、超党派意识、超意识形态的以民为本。唯有习近平，我们看到习近平呢，他很有自信，很有信心。他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一个伟大创造。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呢，保障中国能够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这样一个奇迹，也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选择，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来请教胡先生，习近平第五个现代化，这个他制度不离口，那么他本人呢也大力倡导依法治国，那您预计四中全会在完善制度和中国的法治建设方面会有什么突破吗？
的确如此，你看，就在习近平第五个现代化不离口，习近平在四中全会要做报告，谈这个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中国这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这个现代化等等的同时，我们看到新华社发了一条消息，就是习近平的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这本书已经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那么这就说明呢，这个所谓四中全会如果说他会在什么完善制度和制度建设法治方面有什么突破，那恐怕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强化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这正是习近平时代一个特点，就是他术语在翻新，内容呢在复旧。你像党领导一切，我们这个口我们都很知道，是毛泽东时代的口号，尤其是在文革时期的一个口号。那么到了习近平时代，在这个邓江湖时代呢，这个口号都提得很少了。虽然也谈四个坚持，但是至少领导一切这种说法是已经少得多了。从80年代呢，还曾经还提到什么党政分离啊、政企分离啊等等。那么到现在，到了习近平时代呢，他就重新拿出这个所谓这个党领导一切这个口号。那么这个口号呢，是个典型的毛时代的一个政治口号。这就说明呢，这个在习近平的这个统治之下，今天的中国更多的是向毛时代倒退，是离开这个过去二三十年的所谓这个邓路线。尽管邓路线本身有很多严重的问题，但是比起毛路线来讲呢，它多少还是有一些进步。而你现在习近平的做法呢，它是要恢复这个恢复到毛时代，这当然是一种更恶劣的情况。那么这个谈到法治建设，我们这方面当然这个问题就更多。那所谓这个709律师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事例，因为律师问题就是一个标志，那标志中国在法治方面到底有多进步或者有多少倒退。那么在毛时代是法律师根本是被取消的，到了毛泽东死了之后，四人帮被打倒了之后，中国开始又这个恢复了律师制度。那么曾经一度呢，律师尤其是就涌现了一大批维权律师，他们对于这个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毫无疑问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正是到了习近平时代，律师群体当首先首当其冲的是维权律师群体遭到了空前严厉的打压。那么就拿这个作为一个标志，也可以看出我们也没法对四中全会在法治建设方面有任何的看好。相反呢，我们倒可以估计呢，在四中全会之后，那么中国在法治方面恐怕还会持续的倒退。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再给大家抓紧时间选读一下网评，我们尽量选读两个方面都有的观点啊。首先是 Ranjan Young 他说五个现代化就是商鞅化、秦始皇化、用人脸识别等等先进的技术武器的军国主义化。吕处他说共产党唯物质马首是瞻，从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呢，那个邪教就蒙蔽了大多数人，因为那个时候丰富物质是他们最大的信仰，这也是共产风在上个世纪得以盛行的原因之一。如今习又要走毛的老路，快马加鞭走向贫穷，向往自由。他说中国的政治稳定是运用无数的大量的国家机器和专制工具对人民实施独裁高压统治所表现的，经济稳定则完全是美国政府和美国各大公司培养的，是美国直接造成了中共政府的所谓经济奇迹。另外一位叫崔宗邦，他说改来改去改回毛时代，前进前进方向搞错了，再搞次文革，国家经济崩溃了就容易改了，阻力也没有了。傅政辉他说没有所谓习邓路线的摊牌，只有全党全民团结拥护中央领导，我等小民不得妄议中央。傅先生观点很有意思啊，傅先生观点我们就看看。傅先生认为呢，说是没有所谓习邓路线的摊牌，只有全党全民的这个团结。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啊，中共中央呢关于四中全会的通知，除了会议的主题之外呢，还在这个结尾啊意外深长的呢有一个补充，说会议还将讨论若干其他问题。那么许多人对这个若干其他问题更感兴趣。上个星期参加我们节目的政治学学者吴强先生呢，他这样说，他说四中全会延期说明了很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党内的路线冲突。这种冲突实际上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威权主义路线和习近平强调自立主义的这个集权主义路线的一个冲突。那么我们刚才傅政辉先生说没有冲突，也不会有摊牌，也不会有路线的斗争。我来请教鲁先生，您如何看中共当前高层的这个两条路线这个斗争，有没有这样一个两条路线的这个区别呢？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倒是同意刚才那位傅先生的发言。所谓的路线斗争，应该说是关于同一个目标，大家不同的行进方向或者不同的行事方法以及路径出现的这个不同的观点。但是事实上，我们从中国共产党这么多年的历史总结出来的所谓历次的路线斗争，党内的各种倾轧来看，没有什么方法上的不同，都是为了维护统治、争夺控制权的这么一个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个派生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并没有因为形式的方法不同，大家形成争论的这么一个历史和传统。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我们可以看到过去所谓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包括王明的机会主义，包括这个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公贼，说是一个党内的一个什么资本主义路线的头子，包括把邓小平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把邓小平又拿出一个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头子来打，包括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面把彭德怀作为什么右倾投降主义的头子来打，实际上根本没不存在这些所谓的路线。这些路线每一个具体的路线都有具体的人来承担这个，比如彭德怀只不过是看到了这个湖南乡间民众在所谓的大跃进的这个浮夸风之下，遭受到了一种这个前所未有的这个人为的迫害，饿死了很多人。在这种困境下面，只不过是想向共产党来呼吁，向毛泽东呼吁放开手，让人民还有一条生路。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要求被上升到所谓的路线斗争的高度上，并且置于死地。那么这是所谓的路线斗争吗？我觉得我个人是这么不认为的。同样，如果有所谓的路线斗争，必须应该有执行这些路线的人。 那么现在我们在共产党的党内看到，习近平已经是一统天下，不存在其他的人敢向他说一个不字，敢向他提出任何的跟他意见不同的任何建议，也就是说没有所谓的路线，也就没有所谓的斗争，只有习近平的一手遮天，唯他独尊，不存在这么一个路线斗争的这么一个问题。
嗯，谢谢。那么这个鲁先生呢，他不赞同有两种路线这样一个斗争。这个的确说到两种路线呢，就会让人想起这个共产党血淋淋的这个历史啊，两条路线斗争呢，实际上是共产党的一个术语。但是有没有两种，我们如果不谈路线的话，有没有两种路径或者两种思维方式这样的一个区别和不同呢？比如说有人就这样认为说，这一次的四中全会呢将会成为中国发展道路的一个分水岭，说当前的美中贸易战、香港抗争以及经济持续下行这三大问题呢，没有一个问题不涉及到邓小平路线和习近平或者说路径，我们说这个两种方式的这个激烈冲突。我来请教胡先生，您如何评价这个习邓两种不同的路线也好，路径也好？那么目前中共党内有没有这两种不同的这个路径或者路线呢？
在口头上，习近平还是竭力把自己打扮成邓小平路线的继承者。
嗯，
比如他这个第五个现代化，他就是这么讲。2014年他就讲过话，引用过提到过邓小平在92年南巡的一段话。当年邓小平说，恐怕再有30年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习近平就说当年我看到邓小平这段话，我就在想，为什么邓小平说要主张要形成一套这个更成熟、更定型的制度呢？为什么强调要30年才行呢？他说那么现在你看离92年三十年，那就是2022年，现在时间已经很紧了。所以必须把这个尽早把这个邓小平这个战略构想要落实下来。
嗯，
那所以嘛，三中全会我们就提出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嗯，也就是说呢，他其实把他这个所谓第五个现代化呢，看成是继承邓小平的遗志。嗯，但实际上呢，习近平的所作所为确实和邓小平已经相差很远了。
嗯，
当然我们可以说，不管毛路线、邓路线，还是习路线，都是党路线，
都是共产党路线。嗯，
对。但是按照这个共产党的这个，他们共产党讲路线斗争那个标准来看呢，那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呢，在毛路线和邓路线之间，在邓路线和习路线之间，或者说他们这个毛搞的那一套和邓搞的这一套，以及习近平搞的这一套之间，确实有着不容忽视的，也并不是不关红纸的这个重大区别。
嗯
嗯，所以在这个意义讲呢，你要说成是路线斗争也未尝不可。那当然，因为中共体制就是这么一种体制，你从来无法从外部能看到他们有公开的路线斗争的表现。
嗯，
等你看到有公开路线斗争表现的时候，那都是事情已经结束、已经落幕的时候了啊。但是呢，我们为什么会认为他是这个党的他会有这种所谓路线斗争或者这种不同的做法的不同的路径的这种冲突呢？那就是因为习近平所作所为确实和当年的邓小平的一些做法那么形成很大的反差。那么既然我们可以认为在中共体制内有相当一批官员，包括一些高级官员，他们是从邓小平路线之下成长起来的，而且从他们过去的作为来看呢，他们还是比较认同邓小平这一套做法的，那么因此你就可以推断他们对习近平的做法呢一定是很不满意的。再加上习近平上台以来的所作所为也侵犯了很相当一大批官员的利益。当然至于他对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各方面对这个全面倒退，这点你可以认定了，在这个不仅是这个习近平和这个中共当局和整个社会和民间，那包括也在党内，想必也有很深的这个冲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对这个四中全会认为很有看点，那就认为这会议呢也许 可能会成为这个党内这个斗争的一个爆发点。
嗯，
当然就像我们上次也谈到过的，在现行的体制之下，他并没有这个党内并没有给不同意见的发表提供一个合法的一个正当的渠道，因此呢，那这个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党内的这个发生这种这个激烈斗争，如果出现了这种斗争，那毫不令人感到意外。但他如果这种斗争没有出现，我想大家也不会感到惊奇。
嗯，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呢，我们可以相信，在这个体制之内，在党内，在上层，那么这种不同的取路径的选择，这个冲突和矛盾显然是存在的。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再给大家读一批网评。李雨田，他说现在的中国大陆民众呢，对着媒体摄像机爱党爱国，虽然言不由衷，但不无安全上的考量。至于人们内心的真实想法，或者只能道与知心朋友了。菲波甲，他说看看全世界还有几个国家搞社会主义、搞共产主义的，不是说实事求是吗？难道还不能说明中国的问题吗？还是傅政辉先生，他这样说，他说中共建政70年，至今呢，中国仍大而不强。我想应该是这个应该是这个意思，傅先生应该是这个意思啊。中共建政70年，至今中国仍大而不强，富而不均，虚而不实，为而不稳，甚至华而不实。这个傅先生这个文字呢，我们在我的稿子上看不出来这些，但是我猜想傅先生是这个意思。他说债多不愁，所以我们热烈期待四中全会将中国带向治理的现代化，来解决这一切问题。那么现在呢，我们回到我们节目啊，其实外界现在呢对这个四中全会主题感兴趣，但是更感兴趣的呢是习近平目前的地位。自从他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以后，我们看到习的名望和地位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这个损害。许多分析人士都认为呢，说习近平在这一次四中全会上可能面临内忧外患的压力，很有可能会向党内坚持邓小平路线的改革派做出一定的妥协，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管控方面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我来请教鲁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认为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习近平自己身边危机四伏，朝不虑夕，有一种战战兢兢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不仅不会放松对权力的把控，反而会更加的变本加厉，把权力揽在自己手中。对周围的人就要一切要设防，因为当他这个当政了这么两届之后，他的最大的功绩，做的最大的一个动作，就是取消了这个任期的限制，把自己跟过去的这些领导人，把已经取得的成果全部对立起来，他推翻了过去的前几任中共领导人所建树的一切，也把自己放在跟所有党员和中国人民的这个对面，因为他把宪法都改建了，为的只是他一个人的这种长期的连任。而他这种连任并不是想继续的为这个中国人民夺走工作，或者说取得更多的利益。在他这个目前的位置，从他个人的这个地位这种来说，做到中共中央的总书记已经是高处不胜寒了，他不需要再攫取更多的这个东西。他只是担心在自己的身后，如果不能控制政治局面的话，很可能跟其他的独裁者的下场是一样可悲的。所以他要把所有的权力都抓在身上，所以我们就很自然的能够看到这个习近平主席担任了很多很多个所谓的领导小组的组长。那么这只有权力在身，只有这样才能让他感觉到夜里睡觉是踏实的，是安稳的。那么在四中全会，我们刚才已经分析过，他这个所谓的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改变，只不过是5年多前的一种老调重弹，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也不可能在这个会议上去讨论什么具体的事物。因为如果所有的事物、所有的治理方针都能够拿出来公开讨论的话，那就不是一个独裁政权了，那就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一种 特征、一种象征。
好的。
因此，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
好，
谢谢。
那么也有人说呢，就像刚才鲁先生说的那样，说习近平将在四中全会上遇到挑战、被追责，甚至被逼宫，这是不了解中共内幕，低估了习近平的能力。鲁先生刚才论述了很多，他们认为呢，说习近平已经清除了元老势力，大权在握，这个挑战者已经不复存在了，而四中全会应该是贯彻这个习近平思想和思路的一个大会，不太可能出现杂音。那么胡先生，您如何看习近平在中共高层以及这一次四中全会上的这样一个地位呢？
我想认为习近平已经清除了元老势力，清除了一己势力，没有在没有挑战者这种说话当然是站不住脚的。
嗯，
因为习近平上台，他一开始他就并没有自己的派系，并没有自己的人脉，并没有自己的人马，而且他上任之后做了很多事，不要说对民间、对老百姓、对知识界、对企业界，就是对党内，就对他同僚也是树敌无数啊、因此呢，他在党内这个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个危机应该说肯定是存在的。只不过在这种体制之下，就可能出现这么一种很怪诞的局面，就即便党内在体制内有很多人都不满习近平，都反感习近平，但是呢，他依然能够坐稳他的宝座，这种可能性依然是存在的。那么现在一般谈习近平的权力，就会谈到习近平手握军权啊，那么掌握军权很重要。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习近平的掌握军权就和当年的毛泽东的军掌握的军权、邓小平掌握的军权就不一样。因为当年毛泽东有军权，邓小平掌握军权，不仅仅在于他们有军委主席这个职务，而更在于他们在军队中有特别深厚广泛的人脉啊、那么军队之所以认毛认邓，那不仅仅是认他们有军委主席这个头衔，而且也是认他们这个人。所以你看毛泽东有好几次在党内上层发生比较大的矛盾的时候，就扬言我崇尚井冈山，
嗯，
就要说我就不信解放军跟你们走啊。那这话意思就是说，哪怕你们把我的职位给我撤了，把我怎么样了，那军队不会听你们的，会听还是会听我的。那邓小平就更不用说了，你看六四之后，邓小平连军委主席也辞掉了。92年南巡，他居然可以让军队给他保驾护航，他居然可以对现任的军委主席说，谁不改革谁就下台。那就说明这个军队认的是邓小平这个人，不是认的你军委主席这个头衔。你没这个头衔了，我们还是认你。那么这是毛泽东的，他的军权掌握到这个程度，而就习近平本人呢，他在军队中并没有这种人脉，并没有这种关系。军队认习近平，认的是他的头衔，而不是认他这个人。所以哪天习近平如果没有这头衔了，那么他的军队的权力就完全消失了。所以正是考虑到习近平本身权力的这种种特点，所以我们当然不认为习近平在党的地位是安然无恙的，只是由于现行体制的这种对他的保护，才使他能够造成目前这种局面。
OK， 那么现在呢，时间剩下不多了，我们其实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没有讨论，那就是四中全会的人事变动也一直呢是外界关注的这个一个焦点。目前外界都广泛流传陈敏尔啊、胡春华呀、入常，中共常委由7人扩大到9人。那么不知道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当然很多呢这是望风捕影，我们今天已经没有时间讨论这个问题了。下一次我们再找时间专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好，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和这个鲁难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难掩经济困境，习近平四中全会有何法宝？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